重复，一会儿来一半了，又来这么个解释啊，这个是强调的，叫做不是中游啊，不是这个哈，不是中游，是中间，寿命的中间，认知破缘，就是世间菩萨破了，又复世界因也因所有中般涅槃了，非也有数量中间般涅槃故，然后是界复中不得。但是你照你这么说，数量中间般涅槃就叫中般，那么五色界的人甚至他也可以活了一半中般涅槃了，也有中般了，但是我们佛经里边是五色界没有的啊。那你可以证明你这个数量中间般涅槃这个话是荒谬的啊，是你自己主张出来的，没有这个佛的意思，不是这个。那么在下面为了证明五色界没有中般，那么用一个问题瓦中南啊，用一个颂，瓦中南的解脱里边说，中地中圣贤自尽力果实，就是总结来说，圣贤，圣就是见了道以上的，贤就是中了解脱分三根以上的，这个我们等一下说。大家总结来说呢，圣贤来说呢，自尽力各有十个，那么三五十呢各有七个，那么三个五十天嘛就七个，最后非常非常强天呢只有六个，这个颂啊，这个颂是分开的啊，我们是前面这里是总结众生言世间的过去，下边看下去看一下一行多一点嘛，我这一行多一点，你们这里几行也短一点，大概两三行了，有三五十过去为六为飞翔，这是整个的颂，什么诗句，他先见上面两句再说后边两句。当然四个经理来说呢，圣贤的总合起来有十种人啊，那这么十种他就说了，这初定的业为第一人，这个初禅定呢，就这个真的初禅的是反复第一个，这个初禅以后总解脱分善根的，什么叫解脱分善根，你做一个好事情是一个实，是一个戒，你只要爱着解脱，就是你发的愿是要求解脱的，这样子你做了这个好事呢，这个就种了圣解脱分的善根了，这个一类的人呢叫圣解脱分的人了啊，是第二种人了，为第二人，又在出生以现波为第三人，到了出生之后就不涅槃了，现身就不涅槃了，就第三种。那么前面七个禅师七个加进去一共十个，那么初禅也如此，二禅如此，三禅也如此，四禅也如此，正是数十言，那么一个二三四禅的根据这个数字一样的说，都有十种人，那么这个十种人呢，就是包含前面七禅师了，有三个中波了，中波有三种了，远近的中了三个中波，但是呢福下边一个松接下去，三福四过七，就是空无变处，受无变处，无受有处，这三个五十呢，这个他们这个五十定的那些人呢，他是有七个，就是十个里边三个中波没有，五十间没有中有的啊，五十间没有十方的，他没有中有，那么就五十间没有十三个中波，微六为飞翔，飞翔飞翔，现在只有六个，没有上流，上流就是说他在这个天上不涅槃，还要往上跑，这个飞翔飞翔天是最高的了，再往上没有了，所以说上流没有了，只有六个。那么从这个里边看，五十界是没有中波的，但是你说寿命中间不涅槃的，五十界也有寿命中间不涅槃，而佛说他没有中波，那明明说五十界没有中有啊，就是中波是中有的。那么这个也把那个大中波的说法呢，不得不可再播了啊，那已经是该认输了吧，还不认输啊，之前其中有主上流，这是叫非常非常天了，他除了五十界的七个，五十界就七个了，他也七个了，但是他没有上流了，因为他是最高，在上没有了，所以还要出个上流，福上升故，有顶天是有山有的顶呢，到了顶层了，你怎么才上呢？上不了了，所以说上流没有了。根据这个颂文，正是颂文，五十界中必无中波，五十界里边没有中波了啊，你明明五十界就有七个，有顶只有六个，三个中波没有的，各辈数字假成希望，你大中波说 五十戒寿命中间波涅盘就叫中波，那么五十戒寿命中间波涅盘就还是蛮多的，为什么这个佛说的浅度里边没有中波呢？那明明知道他这句话是乱说，希望他说这里都是希望大中波的话把它破掉了，这大中波还不服气，有一个送他，这个更是可笑的送，不想干的送，可以说啊，大中波有因一经历的送来证明没有中有，怎么送呢？他说再生入净故胜于位，一个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再生啊，外道婆罗门叫再生，他年纪老了，他来看佛了，是真或是他的年纪老了，年纪的时候壮年的时候都过了，你还来看我，你这边就是那个在修到来不及的。那么我们前面讲过的啊，以前在叫印度佛教时讲过，一个人呢有十位啊，胎呢里边有五位，接着咱们不谈了啊，这个五位胎外里面也有五位，胎外的五位是婴孩童子，婴孩是小孩子，手抱的小孩子，童子那就是七八岁啊，小学生时候，早年十几岁的时候，成年二十三十四十，老年最后年纪老了，一共分了五个位，五个部位。知识，那么这个是解释啊。他的颂呢是，第一就是再生日进故圣位啊，你的圣位就是年纪老了，年少的将近时候就过掉了。第二就是知岁将近年入亡，年末亡啊，你已经到岁了，岁就是老年的这个时候了，你已经靠近年入亡了，就是快要接年入亡去了。又往前落辅资料，你假设要往前走呢，又没有资料，就是你要向下修呢，前面这个时候都浪费了，没有去接接近会的资料一点没有，求助中间辅受资，你想中间一下停下来呢又停不下，赶快要接灭亡去了，就停也停不下来了，就是这个诵经意思，就是你修行该早点修了，你到时候年纪大了又快那个要跑接灭亡了，你在这个时候再来修行成困难了。那么这个是当然，它是普大中部的那个是没有中有的话了，但是我们值得警惕啊。有的人他就是看着年轻无所谓，反正我年轻还行，这里晃晃那里搞搞，东方西方的东跑西方的一个专制大会的，这些学的时候胡子白了就来不及了。就是你再要学的话，再生日念过生位，知岁将近年落亡，又往前落辅资料，青年壮年的时候。浪费掉了，资料没有积极，就是中间无所知，要停下来慢慢修吧，停不下来了，快见阎王了，要走了，这个是很可悲的事情的。那么就是少年不是我的老大徒伤悲，我们中国也这个话了，年轻的时候开始努力的时候你耽搁了就晚了。那么他这个意思呢，因这个颂干啥的，大中部就是说求之中间无所知，中间没有地方好安的，没有中有，你这句话来说没有中有，这个不是太强调了啊。认知是通源，那个记者认知就是释迦牟尼了，把它通一通了啊，把这个就是讲把这个佛的颂把它解释一下，他说不是你怎么讲的，是颂一仙一对人中，说归母密普占情意令无所知，但是这个是求之中间无所知的话，就是你快死了啊，这个你想停下来慢慢的修来不及了，就是生命的催促你啊，停不下来了，走向莫名的道路了，这个叫无所知，并不是说没有个中印叫无所知。我再你另外一个解释，中印叫无所知也可以，中印本身这个中印到处在求土生，它都是东方西方的没有停下来的事情啊，也可以叫无所知，要不暂停行无碍的，终究是无碍的，墙壁石头山河都穿得过去，他到时来求他的投生地方，一直也不能休息，这叫无所知，也可以说暂时是有中阴，不是没有中阴啊，没有中阴叫无所知，这个意思乱说，这个中的意思也很明显，不是说没有中阴的意思，前面那个意思最明显的，就是说你已经到老年了啊。前面嘛没有些质量，中间你想坐下来好好修炼不行啊，直接马上无常性说啊，就催你去见阎王去了， 来不及了。那么这个就是大中风印啊，这个书呢证明没有中有，那当然是一步就着的。所以前面总结一下呢，前面说了那么多，就是不掉大中风说一切这个死生中间中有什么有的这个认真，那么就引起了这么多的辩论。中间在辩论中间呢，释迦牟尼佛采取的是进步的说法，所以说一方面在辩大中部的没有中有是错的，是证明有中有；另一方面现在的要把有部的印象式就是镜子里或者水里照的这个中有这个像呢，是实在有的也扑掉了。如果你实在有的话，一次无病就把你扑得完完的了，应该扑有部的，那么这个就是以进步的为他的依据了。阿罗人罗汉就叫他赶快好回去了，再不回去过来阿罗汉是没有烦恼的，不会害人。那么有些真的圣者的也没有烦恼，烦恼也轻了啊，当然很不少了，也不会害人。但是大部分的是反复，反复就是烦恼，有烦恼就会想起一些害人的事情，所以说叫他赶快走。那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修行人呢，当然了，除非菩萨实现的，或者这个成员再来的，或者过去打这个修行很有根基的，那是烦恼很轻。总的来说，修行的嘛还是人嘛，人嘛就是反复嘛，反复来修行的都带了烦恼进来的，在生活里边各式各样烦恼都有。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是要避免那些斗争呢，就是讲六合了。六合中间，身合意、口合意、我等等，主要的是见火啊，之间是一样的，那么身口意啊都会火火，如果之间不一样的，那就是就会产生一些矛盾斗争。那么见火并不是说你思想一个思想，那也不可能的。我们的思想呢，都以佛的三法印，或者是以佛的一些我们说一个佛的那个空性见等等来统一大家思想啊。最起码的三皈依的条件，以佛法身为我们归咎处，不能再去归于天魔外道了，这个当然要最重要的了。如果一个出家僧团里边有人还要去依靠气功来治疗他的病，或者依靠什么神通来告他的弘法自信，这个我们是神通，不是佛教的神通啊。佛教神通当然可以，做弘法是可以的，一些修炼一些外道的东西来告一点通来啊，这里来一个人什么，这个很多啊，来一个什么人，那个居士来了，有些老婆婆啊，你前世我的什么人啊，这是你又来了，你这次该好好佛法了啊，这样子用这种的话来就是妖艳或中介来限制他自己啊，这样子我们是不必，我们以佛教的这个方式来弘法。那么所以说呢，既然在僧团里边呢，千万不要再去依靠那些修一些什么气功啊、外道啊、弄这些鬼通啊，来去做他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就在个僧团里边会采取斗争，因为你见不真了，你不是佛教的见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宗派见的问题啊，宗派见，我们说我们在一个僧团里边啊，什么什么僧团都是有一个宗派的。当然了，一家是参修，你就是修他的长处啊。所以说宗派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的，都是佛说的，你不要拿你的东西一定要强调跟人家来辩啊，就是这个道场里边对外来的不是说这个宗派的，也不要定强迫他们来放弃他的信仰，过去的宗派信仰来相信你的。我们说只要求大同求大同成小异啊，你只要到这个僧团里来，你我们的殿你要上，你说我因为念佛在我不上殿，我在房间里过去就有啊，他在房间里把录音机开大了，你喊我阿弥陀佛啊，响得不得了，把我们殿上都吵得声音捣乱了，这个你不必了，你阿弥陀佛你先念好了，你但是你上殿要上，殿上完了你一个人两房里尽管是清清净净我就没念阿弥陀佛，没人干涉你啊，这个是佛教，你阿弥陀佛是佛说的法门之一，我们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你不能以把这个顶气把长寿的规矩顶下了我是念佛的，我是参禅的，我不上殿，这个不行的啊，因为一个僧团有个僧团的规矩，所以这些我们要注意。 神哪一个圣传都一样，当然我们是你广密各州派的教道场了，像我们的店，如果我们的人跑到其他寺院去了，我说兄弟法店我不想见，这个也不必啊。我们以前在妙果寺住过两年多，除了因为我的腿不方便，他们先叫站起来的，要磕头礼拜给我，这个是没办法，不能腿重，所以说呢当家是很客气啊，他说你不要上殿了，但是我的两个属在师都上殿啊，没有说你们是兄弟中间就不要上殿了，没有，因为他们年轻的可以磕头可以。对这个中间呢，我们本来带两个去的，反应是他是先叫一套还行，所以他上殿是通过了，还有一位呢他是一向学没法的，他对这个显教这一套早晚课啊，我们说早晚课不能拿个本子去念了，这个东西人念诵念得很快，拿个本子也没用，那么他好像是这一方面他不能推动，不能推动的后来就叫回去了，没有再住了一点，这个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规矩了，你不能说一个年轻实在是他不上进，这个不好说了，所以当然我们也很尊重他们的规矩，能上进的就上进，不能上进的就回四川去了。那么我们是对外是如此啊，那么对同事们我们要说的，上殿的时候我们这个衣服也没有穿了啊，就将就他们的衣服了，你在一个道上里边你说好重嘛，你每一个人穿一个火不一样的样子啊，大量衣服一起这样子人家看上去不好，给他们说好像不大舒畅了，但是我们那么反过来说呢，到我们的道场来了嘛，也不要这个小娘也黑黑的海清穿去，当然我们会换掉啊，这个你不要着急，才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经过大家的考虑的时候衣服暂时没有，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考虑好了认为可以会供住了，那衣服会给发掉，我们不但要发披带去，因为我们开场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开场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到这个道场来是白手两个空空手来的，只有在温州住了两年教化了一些居士，他们出了一些钱给我们做下一些基础，进来的时候把屋子修了一下，厕所住了一下，就是经济屋这样子，每一年的道粮费都是临时人家寄来我们过生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像这衣服真的是披战裙啊，只有两个，那么大量这个收了大街的该是发大量衣的了都没有发，那么后来我们是准备了啊，准备就是说一方面这个沙弥要收大街要收大量衣，那么在收了大街的来的也要统一衣服，我们的思想是衣服是颜色一样的，不要这个像其他的寺院啊有点红的，红的跟红颜色一样，有的是黄的淡的跟老道的淡一黄一样，那么各式各样的颜色，有些带绿颜色的都有的，这个五花八门的跑着去参加一个打扮的军队也很不好看、我们想以后呢我们统一颜色啊，大家一样的颜色上下都一样，不要是这个我们看里的有这个区别那个这个方丈的大红主义甚至有千佛的绣在上面，这个我们不搞特殊化，佛在寺也没靠这个啊，那么大家一样的这样子看起来整齐一点。我们经常看到啊，一群人来走路，如果他的衣服各式各地呢看上去是不见得什么特殊，但是穿了一样的衣服，即使这个衣服不是丁藏的，就是哪一次我们看到一批新兵到着去的，新兵到去呢换的衣服，他的衣服是给真正部队衣服完全不一样，很简陋的啊，但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样子的，远看过去非常整齐，那个军人就一看有个舒畅的感觉，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将来就是说我们大量衣要做了之后呢每个人都要发，大概是承接了以后新界要发老界也要发，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整齐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道场里边服装整齐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的工作规要不是有吗，要身服整齐头发嘛不能超过两只啊，那么这个是须嘛也不能太长，这是佛的表象啊，创象比丘我在沙弥是比丘的后备军了，比丘这个是出家的僧人呢，这是佛的代表， 佛就代表要庄严啊，这是对佛的形象的。嗯，假使你不庄严的话，对佛的形象有无损的，是不好的啊。所以人家对出家人带来欢喜，那就是佛的样子，出家人样子就是佛的样子了。所以这样子对佛教有好处。如果对出家人叽叽喳喳的啊，还有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注意衣服。要干净一点啊，不要穿着西装啊，但是身上所穿的衣服发亮了，黑黑的一层亮起来了，说发光了，这个不是身上休息发光就好的了，那个衣服上发的黑光了，这个不太好看的，这个要注意一下，整齐干净啊，整齐。我说不在乎料好，确实要干净，衣服铺了补没问题啊，还要补衣服有个规矩，就是你黄色的衣服，要是袈裟也好。上面上衣也好啊，我总是要补黄颜色的。这两个黄呢，虽然不是是一模一样的黄色，但是要相近，不能在黄衣服上补一块绿颜色的，或者蓝颜色、青颜色的会补一块；青衣服上补一块黄颜色的或者红颜色的，弄得很难看，像个以前的叫花一样的，穿这个叫花衣，这个不好看啊，这不庄严了，反正这就是庄严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规约里面就是威仪行动，比丘或者沙弥，这个沙弥界都有行动，行事坐卧都是一定的规矩，不要摇摇摆摆的啊，打耳瓦子的，或者是两手坏坏摔了水器的，那么乃至勾肩搭背的，这些都不是出家人应有的态度。这些是很简单，我们沙弥的讲的时候也讲过了，那么当然不能再重复了。这些数目也是很多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有形象，威仪场相搞好了，人家一进寺院的门口就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如果寺院的僧人嘻嘻喳喳的，给在场人差不多，那么一进来就是一个道风不好，一个概念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道风好不好，固然在真正的形式上，但是威仪也是形式之一，而且是最容易人家看到的形式，所以这个要相当注意。他们说那是他们一个学校。学生天天是在学佛法了，上课了，身体不好，要搞运动，挨个什么羽毛球拍子，运动运动，那么好了，运动运动嘛。有些老修行不爱搞这些不威仪了，那么有些嘛正好，你叫我学，上辈叫我运动嘛，我正要运动，就你是不一样了。他们跟我说球拍子买来了，动也没有动过，哪个都不愿意去拿。拍得不好看嘛，你这个跳来跳去像啥样子。但是男的僧人他就是欢喜拍板球了，拍着拍着话呢，不就是哪里拍呢，山门口地方大嘛，山门口也拍，山门口旁边也运动了，这也可以拍。给哪个拍呢？给那些接待所里的女青年拍，一个穿裙的，一个穿和尚衣服的，这一拍羽毛球。这个他们这个旅客告诉我，他说那时候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旅行的一个旅客了，他说他上次出差到厦门来的，我说厦门来没有，我说感觉不好说的了。我没有进寺院之前呢，我就想说出家人只是出世的修行的，很高尚很严肃，但是一进寺院之后啊，都在全部改变我的看法。他说一进山门，看见那几个年轻的和尚呢，跟那就穿连衫裙的女青年在拍羽毛球，哎呀，他说这个好像看得很不顺眼。你们说锻炼身体，在家的眼睛里看着就不庄严了。那么这个男的跟男的打呢，已经是我们是佛教的威仪里边没有这么敲来敲去没有的了。你还有个女青年打，这个你看了很不是个味道。他就跑到食堂里边，就灌肠了，他就看见一个小和尚，也是跟一个女的。招待员两个人都在说是很近，出来个像的说话啊，不然就说一句话。他说又是一个啊，看着很不顺眼，中堂上写信个庙老了啊，这个院长了，他就说马上就辞职了啊，改又这些就不行了，不行，那么羽毛球先不拍了。所以说我们的威仪行动呢，对这个在家人一看就产生一个影响的，你真正有没有修行的还住一段时间才看得出来。威仪行动就是一下子当下一眼就看出来的。那么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来的人呢，当然不会的，都是住上一段时间了，但是来拜朝拜那个进香的都是来个一个小时啊，或者 或者甚至几分钟就回去的，那你给他留个好的印象，他对佛教产生恭敬心，他一个种一个善根，将来我们就解脱。如果你把他有不好的印象，他委屈到处乱说诽谤，他也种了个恶种子，将来会做恶道。所以对我们度众生，这一点也是度众生的一个一端呢。你那个不要是众生没有度，把害了众生了，是他的恶道去了，这个是罪过无边的啊。所以说威仪行动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第八卷讲了，也是开始第九卷分别世界品第三至二。世界品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卷讲了啊，第八卷。那么中间就插了一个菩萨戒，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讲下去。分别世界品第三至二，从事第三之门分别。前面我们把世界品的三界五趣啊都讲了，那么下边就是诸门分别了啊。中有十一个门，开十一个窟，之中就中有三，一名中有的象征形状，二名严正旧门，三名若胎门。第一个，这里我们开始讲的中有了，前面不是讲中波啊什么东西，关于中有的问题啊，前面讲了很多。现在呢，第一课呢是中有的形状，中有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现在曰：中有形状者，论云，大王何去收集中有形状如何？先提一个问啊，《俱舍论》里边的问，就是我们五趣前面讲过了，遇到哪一趣的中有？它的形状如何？那就这个火趣就包括五个趣了。到人趣的中有是什么样的？到天趣的中有也是什么样的？再是到地有趣的中有又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就是问到五趣都包了里边了。若曰：是以你引过入藏本有行，本有为事前具身刹那后。所以上两句明形状，前面两句是明形状，下面两句解释什么叫本有。他就是说呢，中有的形状跟当本有，这个当本有就是将来投生的那个本有，将来的从哪一去，就是中有形状已经跟他一样了。因为什么缘故？是一业因果，一个引业中有的引业跟这个将来出生的当有的影业是一个业，所以说形状是一样的。那么什么叫本有呢？是有之前，生有之后，就是中间那一段就是本有。比如说我们出生以后，出生这一层呢这是生有，那么临终的这一层呢叫死有，中间所有的那个过程都叫本有。那么当本有就是将来投生的那个本有的形状，中有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牵扯到一些问题啊，将来以后再把这个文效呢我们再讨论那个问题。所以上两句名形状，下两句名本有，是一念因果是当本有形者。前面上面两句啊先解释，这个说是是为中有与当本有同业业业因有业同过，中有形状入当本有。但是因为呢，中有跟这个将来的投生的本有是同一个业所引的。那么业呢，我们说是有两种了，一种是引业，一种是满业。顶业就是你将来要投生五趣里边，或是人趣，或者是天趣，或者是恶鬼趣，或者是旁生趣，或者是第二趣。这个也引力到那个去的，决定是投的哪一个去的，这个呢叫引力。然后投了这个哪一去之后，中间的各式各样的报是满意。要是投人去，人间有品的，有富的，有聪明的，有笨的，有更利的，有更正的，有五官端正的，有五官丑陋的，也 人间有品的，有富的，有聪明的，有笨的，有更利的，有更正的，有五官端正的，有五官丑陋的，也有残缺的，各种各样不同，这是满意的不同。隐业一样的都是人区啊，所以说隐业呢是决定哪一区的，满意呢是哪一区里边所受的各式各样的报，是满意的所用。那么这里边呢，因为隐业中有的隐业跟将来的本有的隐业是同的，所以他们呢哪一区的形状是同的啊，所以因果又也同过，因为意识相同的了，隐业相同，中有的形状跟将来所生的本有的形状是同的。为下面就解释了，为本有是人，中有也人心，余去也人，这是本有将来的投人生的，那么你这个中有也是人的形状，余去也人要投其他的去的，要是天去的，那么中有也是天的形状，乃是地有区的，中有也是地有的形状。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考虑到，现在我们说现在一般的做佛事，他们很多人说啊，超度某人像这个老太太，就看到哦老太太来了怎么怎么了，从这个来看不可能的啊，他要投身从哪里去，要是他要升迁的，一定是迁的样子了，原来那个老太太的样子早就改掉了，如果从出生去的话，已经狗了牛了马了狗的样子了，那不是老太太了。那么到底来的是什么人，这个阿旺坎波那本书里边就讲过了，来的是物其他的鬼上了那个样子来吃东西的来做那个供养的啊。那么阿旺坎波那本书里边呢，他又说了，但是有一个喇嘛啊，他有一点通的，他就是在布施的时候，就是我们送汉地的时候咽口之类的了，超度的时候他那个人就是超度那个人来了，他就用他的法术把他带住，他的一道具是什么人，后来那个鬼就说了，他是一个其他的鬼，他为了看这个供养，他的变那个形状来的。那么这个阿瓦坎波里边讲得很清楚，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游戏呢就是有点矛盾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看大家可以啊，在研究了，反正啊，这个问题我们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阿旺堪波的答案，我们是给你告诉你们了啊。其他的说法，其他的西藏那些北教的，其他的教啊，哪一个教搞不清楚了？或者里边的大德们也有这么说，中有的形状前半截。就是说他开始才死了以后，这个中央形状跟那个原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后半截他的形状就跟要出生的地方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黄教是否定的啊，一个年影的怎么会在中间变化，那么这个有问题啊。那么下面提个问题，这是积舍论自己提的，问于狗镇佛中拥有无趣中有神奇，今有地有中有现前，如何不能分少母佛。他就是说一个狗啊，镇和其他的牛了马了，我这是人都可以，因为是狗的出生呢，它一胎呢都啊，人一般是一胎是一个，那是双胞胎的比较少了，三胞胎的更稀有啊，可能几乎仅有的三个在一起，那么狗的毛的那就是一胎起码是五个了啊，五个六个七个都会有。那么他这个打一个比喻的什么意思呢，一个狗啊，他就是怀胎怀的五个胎，这五个胎呢在胎里边都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生五趣，但是可能性的啊，说有的这个小狗的胎胎狗呢，它死掉时候投人趣，哪个投天趣，也有走地有趣的，那么地的中有现的时候，他的有火，地狱里有火了，这么样子他地狱中，他既然在母腹里边死掉以后，他就要投地狱的，那么地狱中就要显出来，他是地狱的形象，地狱的形象就有火烧的人，那么这么这个母狗的肚子没有烧坏呢，就这个提这个问题啊。因为想下的死狗呢，这个是有的时候会有的，但是母狗并没有烧，肚子没有烧掉啊， 这是什么原因？他就是怀疑啊，就是中油跟他的本油是一个形状的，那么地狱的中油是该于火的了，你怎么魔沟它没有烧掉呢？那么这个牵涉到其他问题了，那么其他四个中油可能不是地狱的，也给他烧死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北极中油本油也不很少，自在有证况及中油天有证者有是柳真被无活言，这是一个解释啊，这是一个解的。他说这是地狱的友情，在地狱里边本有就是地狱的本有了，也不很烧，也不是一天到晚烧的。打个比喻，有在有真到有真地狱去的众生他并不烧，那么你何况本有还不烧，何况中有会烧呢？就是说中有不一定烧。那么什么叫有真？在我们说的这个在世界品的讲七世界的时候要讲啊，这个时候讲的有情世界，那么下边呢要讲七世界。我们先提一下，我们在这个下边有八层地狱，每一层地狱里边的四个门都有四个小地狱，一共十六个地狱，这十六个叫有真地狱。这个有真地狱里边是没有火的啊，就是你还没有进根本地狱的时候，在有真地狱的时候呢是不烧的，地狱的本有尚且没有火烧，何况他的中有会把他母亲的跟魔鬼的肚子烧掉呢？所以说不烧的，这是一个解释啊。另外一个解释，有解自其中有虽具佛废物出烧耶稣者故。他另外一个解释啊，过去的就是这个五个小狗啊，他们家是五个小狗都死掉了，都在肚子里死的，一个升天，一个升人，一个升地狱。他们里边一报不同，就是在一个肚子里五个中有不会互相碰到烧起来的，因为呢人是人的一报，天是天的一报，地狱的一报你碰到天的时候他就感不到烧，没有，这个很不奇怪啊。我们说同是一条河，人看到是水，天看到是流利，那么河看到这个鱼就看到是他的家乡那么乌龟看到是永续，这是一报不同，同样一个东西。那么同样的地狱的中有，虽然即使有火的话，其他五个中有他没有那个烧的一报，就是坐在一起也不会被烧掉，何况他的母狗呢？五个小狗他的一起死掉的中有尚且不烧，母狗当然也不烧。所以说呢，这是第二个解释，因为一报不同，其实他们在一起也不会烧。那么这是附带的讲了中有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肯定中有的形状是跟将来土生的形状是同的，是一个形状的，但是否定了这个前辈子的老太婆的形象啊，不是那个东西了。这边有论语这记者论本文啊，这中有的大小了，形状知道之后大小是怎么样的啊。有论语有中有量，虽如小儿年五六岁更明利，菩萨中有是生年时营养周圆居住向好，故知中有将若差事照百俱之十大周真。这就是说中有的大小的啊，形讲好了讲量，但是有些的中有呢，它的大小呢跟小孩子一样，五六岁的孩子那么大，更明利，但是五六岁小孩子不懂事了，他的六根呢不明利，有些是一根不发达的。但是这个中有的六根呢却是非常明利，他虽然他跟小孩子一样的，他的六根都是偏明利的，所以跟小孩子不同啊。那么菩萨就是指最后生菩萨了，就是释迦牟尼佛投生的那一世菩萨了。他的中有呢，如是这也有界啊，这些后面要讲。菩萨有界里边一般的中有是小孩子一样啊，五六岁小孩子一样，但是菩萨的中有呢，跟生如生年时中张年的时候啊，那是长大了， 其实要周远，到底长这样子呢，周边圆满啊，都长得很圆满了，不像小孩子样子了。句子相好，同样还是三十二相法的同好。过之中有，所以说呢，因为菩萨的中有是这么样子的，行了周远相好具足的话呢，所以说落胎的时候，他的光明要照八居自己四大洲，一个四大洲是一个世界了。那么八居自的四大洲，举之啊，我们说印度的举之亿呢是十万，那么就是一百个十万叫举之。这个后边我们要讲啊，反正印度的数字举之的哪有脱了什么的，无生极了，它到底代表多少数字，后边记者里都要讲的，都有具体的数字的，不过是解答。那么这个叫一百举之的四大洲，就一百举之的三大世界了，那就是好几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很多很多世界。那就菩萨的光明呢，要走那么多的世界啊，这是菩萨中有，就是要成佛的那个最后生的菩萨。然而，那么既然这样子，又产生其他的问题来了。然而，何故菩萨摩梦见百相之来若有些？一定人说，菩萨的中有是跟中少年青少年一样的盛年的时候一样，还要光明具足，相好具足。那么摩耶夫人她看到菩萨坐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白的相的，经着右膝后来就怀孕了，那就是说你明明是以相的形状来走胎的，这么说是以这个圣年的相好圆满的相来走胎呢，中有的走胎呢，这个也不服了。那就是说我们研究佛经呢，这个不要自信所解啊，自信自用的话会犯错误，这些觉得只是我们学佛经要深入的修，不要看到表面现象，一直扎了一边啊，两个皮毛针啊，这是荒谬的，是乱造的，徒生的，那你就是自己吃亏了啊。它里边有它的道理的啊。我们说菩萨的中有是圣眼识，即是相好圆满光明周遍，那么给百相也是事实。摩耶夫人她梦见百相落她的右膝而怀胎的，这也是事实。那么这是又不有矛盾啊，如果你们学的少的话就会指着矛盾来了，这个不对头啊，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这么说，到底中有的像是百不像是百相的样子呢，还是人的样子呢？这个所以学的少的人不要自己马上下定论，多看些书就会知道啊。这里他就跟你通了啊，这是梦象，梦的制造的，这不过是菩萨投了母胎的一个正向，并不是中有啊，不能说这是中有。所以说尽管是现在百家相梦的百家相，并不是看到菩萨的中有投胎，投胎中有不做百家相的这是母亲，他的母亲呢，他的与梦里边与感到这么正向与百家的样子，百家是清净的就是表示这个清净干白净，全部是白的干净的，没有一点点染污的烦恼的，是这个表示这一个像是有大力了。那么这是一种像啊，并不是真的中有，所以不要误会。当然次第水像闭关中有，这不过是表示一个吉祥的水像，并不是真的中有啊，跟中有不相干的。菩萨就是旁生去过，菩萨到最后投身成佛的那一辈子早就离开旁生了，根本不下不生这个旁生道。我说在建造之前，在暖定认识家行的时候认的上中下的认了，上认的时候已经不如恶道了再恶道的根子已经断掉了，再恶道的再不会去了，就是反倒是没有断，但是不会去作用了，头三二招是不会再有的。那么他早就离开了，这么些还会现百相相呢？百相是旁生去了，所以这个是表示吉祥的样子。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也经常说买东西做商标，一个百相也写个相， 相就是吉祥的样子啊，并不是说我们相是先相的中有啊，这是两码事。那么他讲到这里呢，他有举了很多的梦，这个梦就是表示梦并不等于事实啊，梦这是一个介绍，不是真的东西啊。那么他就举了过去的一个梦，过去一个切利斯王，切利斯王是迦斯斯国时候的一个国王。他那个时候呢，梦了十个梦。切利斯王这自运四王啊，是切利斯印度话的作诗王，他的翻译的说汉语呢就是作诗王。他梦了十个梦，十个什么梦呢？为大象一个梦，金一个梦，草一个梦，草面呢啊，山产一个梦，苗园林一个梦，小象一个梦，二猕猴两个梦，两个猕猴，广进一一个梦，斗争一个梦，一共十个梦。那么下边呢也是梦了，反向向睡向端眼，欲六下四桌，正至入母胎，进入现应灵，这也是菩萨落胎的时候，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做到的梦的像啊，这是后人把摩耶夫人做的梦的内容呢写了一句颂，就是也是个梦了，反正是啊，这四句也代表一个梦。那么一共呢，就把古代的切斯利王的切斯利王的梦跟摩耶夫人的梦放在一起呢，就是说前面那个梦是表示的是正向，这个梦也是报的正向，不是正的中有。若是所见梦代表将来与世现招，譬若所见，这个这个那么多种梦呢，就是说这个是表示所做的梦呢，这不过是表示将来一些事情的预兆，并不是真正看到的其实那位事情啊。那么这是摩耶夫人见的本相，也不是真正的菩萨的中有之本相了，是表示将来要成一个要佛的清净的一个要来出生啊。那么简言，这是毗舍论的说话了，当然里边很热啊，引的很多意思引在里边，也会让人家就是把它解释一下。毗舍之王是迦斯佛的父亲啊，迦斯佛成佛了，他的父亲是国王了。那么他有一次梦了十个梦，这十个梦呢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是问这个迦斯佛了，但是那么迦斯佛就给他解释了啊。迦斯佛父作是什么梦来波世尊，这个世尊就迦斯佛了，所以迦斯佛就给他说，是表当来释迦如来正于法地之子现造也。他这个梦还早得很，我们说迦斯佛以后就是先那个去佛了，迦斯佛以后才释迦牟尼佛才出现，然后经过很多时间的时间，释迦牟尼才的应世。那么在迦斯佛的父亲才成迦斯佛才成佛的时候，他父亲就有十个梦，这个时候梦是释迦牟尼佛后来以发觉什么法师佛的弟子的现象，那个时候已经做梦，已经梦到了啊。那么这是个什么梦情况呢？迦斯佛就跟他父亲讲了啊，每一个梦给他解释一下。莫第一个梦大象了，王梦见有一大象比臂四中，根无门户，没有小仓，体相方便，头伸之处尾有苍隘，不能出车。这是一个梦啊。但是释迦牟尼这个迦斯佛的父亲释迦牟尼王他说到一个大象，这个把大象定义，我们说野兽里边一去的最大的是象，那么这个象的力量极大的啊，但是被人家关了个网间里，这个网间里关进之后呢没有门的啊，门都关闭封闭的，这一个小仓。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事就是这个三界了，三界里边没有地方好跑出去，这一个小仓就是释迦牟尼，就是佛的知识的修行的道路才能出去。那么这个大象你气得再大，闭在一边没办法出去，那么这一张小仓是出去了，那你就是你要出去不得修行了，但是你全身都伸出去了，一个尾巴勾在仓里边，那就是跑不脱了。 一只锅下个狠心一蹦，尾巴虽然受点伤，但是毕竟出去了，但是舍不得尾巴的毛还舍不得把弄伤，结果呢来到这里更加一抓回去了，跑不出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表示呢，释迦牟尼以发弟子能舍父母妻子出家，而集中伤坏名利，作为爱娼。释迦牟尼的末法的以发弟子佛的弟子能够舍掉父母妻子儿女都不要了，出家了修行了，不是好事情吗？但是出了家之后又谈起名利来了，这个名利就是尾巴，把肠子勾住了，还是跑不出。本来好容易身体从肠里蹦出去了，把其实我们你什么东西都丢了啊，出去了很好啊，要是你尾巴一点点舍不得，名利还要勾住，结果还是吃不了三界。那么名利如此，财神名色税都一样的啊，你哪一个东西把你勾住，你即使其他地方都好，有一点点挂碍勾住了，你就吃不了三界。所以说要吃三界，要把那些烦恼断完干干净净的，一点也没有再出得去，有保留一点点你就跑不脱。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末法的时候的弟子要达到极高境界的，要修行就得一切放下。我们最标准的典范就是没了的吧，什么东西家产人家给他抢了走了都丢完了，什么都不要了，乃至衣服都没有了啊，车子也没有了，那个握的那个锅头都跑出来了，还是照他的修行不贪，什么东西不要求，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当然我们说不能讲我们每个人做得那么高了，但是我们这个心要有啊，学习他的这个方向要考证，你不要为了这个名利啊。有些人也是很不少的人，出家学法也很用功，目的什么？名利，将来去做法师，搞名利去的。这样子学法对不对？根本不能成三界啊！这样子学法的话也学不好，因为你反而把你挡住了，真正的佛法你得不到的。这个表面的东西骗骗人可以，要真正的人家要修行，要你去这么修法的教你教的话，恐怕教不下来，因为你自己没有经验嘛。能够救人于水中救人的人，必须自己能够游水，自己水游不了，你怎么救水中的人呢？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泥菩萨没有经过烧泥巴啊，没有烧不能淘气，不是成死气，让你水里泡就化掉了。不起作用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点。第二个，若梦见一客人求觅水因，便有一经即把功德，并垂作客人人不有因。一个人渴得不得了啊，到处求水吃，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井，它里边井水是把功德水，最好的水啊，把功德水就是优良又甜又是干净又是然啊，这是吃了能够对人有什么好处，反正也发生功德了，我们说接受世界的水把功德水了，那么这样好的水它又渴得不得了，渴得不得了的人哪怕吃一口脏水都要渴啊。我们说红军250000里长征的时候渴得不得了的时候，连马的鸟都要喝，没办法了，你没有不喝的话你渴死了。那么他也这样子渴，又那么好的水，这个水不单是油，而且呢，这个井呢，它跟着这个坑泡。那个前面那个人很渴，他跟着他泡，叫他喝，不要喝。哎，这个怪不怪？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以发弟子，自托道所等，那个时候的道也好，说也好，出家的也好，在家的也好，他的弟子啊，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不肯学法。现在就是已经这个相了啊。有知法者为名利过，垂悲为说而留不学，他不想学啊，就是欢迎吃吃喝喝混啊，那个钱多啊，这个哪里都哪里钱吃吃喝喝的啊，大家充充口资啊，这样子不学法。那么有人知法的，他知道法的，他自己有法的，他是为了名利跟他说，跟着后头跟他说，我们说法不能跟着后头说的了，法是要求的，我们说一般的法师要磕了头才求，米拉日巴的求法大家可以知道了， 没有供养的话，一出汽车去头发拉得滚出去的，鞭子抽出去的，你这个没有供养，你修什么法？你还要那个他跟着你的给送上了门来的话，那本身就有什么问题，为名利。但是即使这样子送上门来还不要，那这个根基之差可想而知了啊。就是那个人没有这个没有法的人，等于是很苦的人一样。虽然这些众生历代佛的这个摩尼出家了，或者皈依了学法了，那就是要求法呀。那些的法现成的法送上你门来还不要，而自己呢就磕得不得了，法一点也没有，这个客人一样，送上门来的法也不要，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大家是琢磨一下。那么这是一个预兆了，还是释迦牟尼佛已发时候有这个现象。那么第三个梦，又梦见一人将一身真素拨一身草，是表释迦已发弟子为求利国，将佛正法为他人说。他一个人啊，又做了个梦呢。一个人他一身的珍珠，哎呀，这个一颗珍珠就不得了，这不两倍的价钱了。现在珍珠店里去买一个真的珍珠就很贵啊，一身的珍珠啊，一身里的装满的珍珠，那么该是发大财了呢。但是他把这个珍珠换了一身的炒面，一身炒面有好多钱啊，他就是把一身珍珠跟人家挑一身炒面，这个有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的已发弟子为求利过，将佛的正法为人家说，跟人家说法，他的目的只要一点钞票就完了，那等于说把五家之宝的珍珠的佛法换一身炒面。那么这是说法如此，感情上也不是这样子嘛，为了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感恩堂宴扣，就把啊佛法就这样子跟人家去唱一道，这个都是魔法的现象了啊。为了求利，那么底下边有一个梦，又见有人将三坛水拨以饭水啊，三坛木拨以饭木，这也是啊，把三坛的这个最三坛是最不名贵的三坛香木了，去跟人家挑一根普通的木头，这也是笨头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表以发地之以内正法博外树典，把自己的正法啊，佛教的经法经典认书去给外道去换外道的书。真正的换呢当然没有了啊，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去求外道的气功啦，什么东西啦啊，去弄那些书，那么自己佛教的书不要啊，这也是一个预示的事情。又梦见有庙园里花果茂盛，狂之坏境，自表以法弟子广密如来正法圆愿。本来一个花园里边花果茂盛，一批狂者啊，他把它破坏得干干净净，这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的以法弟子自己把自己的法灭掉了，广密把佛法的正法花园全部灭掉了啊，这是自己害自己了。真正佛也说的呢，真正佛灭法的天魔外道不能破，这有狮子虫内部来破啊，内部以什么破？僵尸正法去丑啊，这些方法可以破佛教，外天魔外道是破不了的啊。那么这就是也是自己内部破啊，自己的以法弟子把自己的花园弄得一塌糊涂啊。又梦见有只小象去大象林子扯群，吃掉以法弟子做盘章，破戒众生，并且有的人也又看见很多的小象，那小象是没有能力的象啊，一个大象一打打死你的象，他们很多小象呢活起来把它赶出去，令之出郡啊，那个象的郡里边不要它啊，把它赶出去，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以法弟子自恶膨胀，那些不好的那些不如法的借了党，把那些就是破戒的圣，他们戒了党之后，真正持戒有德的人把他赶出去。